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昨天有点正常平台，现在大家能看到吗？给我个回应好不好？别又没有，前面又被掐掉了啊！看一下，给我回应一下好吗？正常吗？OK， 好，那我们在我们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法广报道，六四事件37周年前夕，遇难由遇难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这是一个组织，发表周年祭文，要再次要求中国政府公布六四真相，赔偿遇难者和遇难者家属，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据文指出，多年来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表述不断的变化，但无论如何调整说法都无法改变政府动用军队镇压民众造成无辜死伤的这一事实。天安门母亲还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称赞胡耀邦无私无畏，坚持有错必纠。天安门母亲呼吁中国政府通过法律途径，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六四遗留问题，还遇难者家属一个公道。另外，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北京市公安局最近通知六四遇难者家属，禁止他们在6月4号前往万安公墓祭奠亲人，也不得举行以往例行的悼念活动。遇难者家属6月1号发表抗议书指出，北京市公安局的要求违背宪法、违背法律和违反基本人性，要求撤销相关限制。这是30多年来六四遇难者家属第一次被禁止前往公墓祭扫。1989年6月3号到4号，中国军队进入北京，对民主改革要求的学生和市民进行武力清场，造成重大伤亡。中国官方到现在也没有公布完整的资料，外界至今也无法确认事件当中到底有多少人伤亡。所以每到六四周年前夕，六四事件遇难者家属、意见人士、维权人士通常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监控和限制。那今年的维稳措施比往年更早展开，今年天安门母亲群体继续为中国政府重点打压和看管的对象。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表示，当局从4月下旬就开始部署六四维稳，年近90的丁子霖和张先林成为重点看管的对象，他们都是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那么第二条新闻是，中纪委国家监委6月2号宣布，中央巡视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那么李小红是原中央中纪委书记啊，这个王岐山留在中纪委的一个核心下属。那王岐山当年在中纪委有四大金刚，李小红是其中之一啊。那么李小红现年73岁，他是湖北沙市人啊，早年在北京的工业系统工作。06年他出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当时的市长就是王岐山。之后呢，李小红一路被擢升，07年3月任北京市政府的秘书长，北京市的秘书长，当时市长是王岐山，相当于他就是王岐山的大管家，因为市政府秘书长就是给市长当管家。那王岐山是后来进入政治局成为副总理， 2011年10月，李小红就出任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2013年18大之后，这个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李小红就去了中纪委，成为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整个中央巡视系统的实际操盘人。中央巡视组就是他负责，他在负责这件事情。那么2017年下半年，李小红卸任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之后呢，他再去了中国政协，中国政协基本上一直到2023年这个任期届满正式退休。这个李小红是2023年退的休，退休了三年，习近平还不放过他，还是把他给抓了。那么除了李小红、王岐山四大金刚，现在中纪委一个是中纪委的宣传部长叫肖培呢，这个一个是中纪委的监察室的主任叫陈庸啊，那么另外一个是中纪委的秘书长杨小超，这就是四大金刚。王岐山在中纪委他当书记的时候，他下面的四大金刚。那么肖培据说是现在正在被调查。那陈庸目前是宁夏的政协主席，找一个闲差啊，准备平安降落啊。杨小超呢，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啊，主委啊，这是实权的岗位啊，这是有实权岗位啊。那么习近平是没有放过王岐山，一直把王岐山做一个主要的政治对手。那么目前他的三大秘书全部落马，一个是董宏在2022年就判死缓，一个是田惠宇，田惠后来去招行当行长，但是2024年判死缓，一个是董宏，一个是田惠宇。周亮金融监管总局的副局长三月底落马，周亮是这个王岐山最后一个秘书啊，三个秘书全抓啊，然后四大金刚现在动了第一个啊，后面还有几个不好说啊。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美国冰淇淋品牌叫哈根达斯，过去一年持续的关店，关中国的门店。他的母公司叫通用磨坊，也传出他准备卖掉中国业务啊。那么这个消息就冲上了热搜啊，引起高度关注。因为为什么？哈根达斯其实在中国做的不错，其实他做的这个不错的啊。但这两年经济不行了啊，经济不行了，冰淇淋店就关门啊。哈根达斯官方小程序显示，从2025年的6月到今年的5月，一年间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门店减少了92家啊，目前是171家啊。2021年的9月，哈根达斯的管理层说中国市场门店是400家啊，那按照现在171家门店的计算，不到5年时间，哈根达斯关了229家门店。那么5月28号市场又传出说，中国的柠檬茶的连锁品牌叫宁记啊，正在洽谈收购哈根达斯中国门店的业务。那哈根达斯创立在1961年啊，它的总部是美国的通用磨坊啊，它是通用磨坊旗下的一个冰激凌品牌，那主要是经营冰激凌啊。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 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现任的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的局长比尔·普尔特作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接替这个辞职的加巴德。那么这项任命意味着一个完全没有情报工作背景啊，但是对川普高度忠诚的政治盟友可以掌管美国的情报体系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是美国最高级别的情报官员，他负责协调美国18个情报机构啊， 整个的美国的情报机构非常的庞大，基本上是一个情报生态啊，从中央情报局到国家安全局到联邦调查局，全部都是归这个情报总监管啊。那就安排他的一个政治盟友叫普尔特，普尔特现年38岁，之前是搞建筑的啊，搞建筑的，那现在是担任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局长。普尔特没有国家安全，也没有外交，也没有情报的工作经验。不过呢，普尔特在担任住房金融管理金融局的局长期间，他把5名川普总统的政敌交给了美国司法部，要求调查他们5个人所谓的抵押贷款欺诈问题。其中包括谁呢？一个是纽约州的总检察长詹乐霞，一个是美联储的理事库克，一个是联邦众议员斯沃尔维尔，一个是联邦参议员西夫，都是用，还有一个就是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威利斯，他们都是用所谓的这个抵押贷款欺诈把他们告，这些案件最终全部都被法院驳回。但是呢，他表现出对川普的忠诚。那么美国政府问责局正在调查普尔特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的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川普这次任命的是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不是正式的情报总监。根据法律，美国法律规定，代理官员是不需要经过参议院确认就可以上任。那么代理期间通常只可以有210天的时间。川普还特别说，他说普尔特在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期间会继续兼任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局长以及这个房地美的董事长的职务。那么按照惯例，国家情报局的局长不会兼任其他联邦机构的一把手，而且他一人兼多职的安排也非常罕见。那么就算是这次任命存在这么多的反常的地方，川普还是这么干。为什么？他根本不在乎美国，他只是在乎他的这些关系。美国的情报工作怎么样？你觉得他在乎吗？他根本不在乎。第五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德国经济研究所最新的分析显示，从2000年到2022年22年间，中国收购了11000项德国专利，其主要集中在机械工程领域。那么在德国研发者过去20年提交的65万项跨国专利申请当中，目前有 18.9 万项被外国企业持有。那么其中美国占到1/3，瑞士占到11%，中国在机械工程领域表现尤其突出。那么德国在机械工程领域申请的专利数量从2000年的3300项增加到2022年的4300项。正是在这个行业，中国对德国专利的收购势头最强。报告特别提到库卡机器人公司。那么这家总部在奥格斯堡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2016年被美的收购啊，那么成为一个典型的代表。研究指出，德国国内的创新活力正在下降，德国在全球跨国专利申请市场的份额从2000年的 22% 下降到2022年的 15%、那么这和德国在研发领域的投入不足相关。数据显示，2000年德国的研发投入居全球第三位，是中国的2倍。到了2021年，德国的排名跌到了第6位。中国的研发支出出现了20倍的增长，那也没用，那还是得去买专利啊。第六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儿科和急诊科的医生发现好几种原本已经靠疫苗基本得到控制的传染病重新出现了。美国的医生认为，这和美国近年来儿童和成年人疫苗接种率下降有关。美国公共卫生专家长期把麻疹视为一个预警的信号， 因为麻疹的传染性极强，它通常是疫苗接，它通常是疫苗接种率下降之后最先爆发的疾病。那么如今现在美国好几个州出现了麻疹，那么数据显示百日咳病例在增长，非常明显。2024年美国报告超过28000例百日咳的病例，2023年，你就2024年是28000， 2023年只有7000，增加了4倍，一年之间增加了4倍。在阿拉巴马州好几家医院发现了轮状病毒，轮状病毒感染病例明显的增加。那么过去每年导致大量儿童住院，20年前的疫苗已经，20年前开始打这个轮状病毒的疫苗之后，轮状病毒其实已经非常的少，那现在就开始爆发。另外还有一些严重的细菌感染也开始上升，比如肺炎链球菌，还有一个就是流感嗜血杆菌，它不仅会引发这个肺炎，还会导致脑膜炎，脑膜炎败血症，非常危险，这是个非常危险的病。有一些这个患儿需要长期住院，这个非常非常严重啊。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医生认为，当前最大的变化不是某一种疾病重新出现，而是美国公众对疫苗和医疗体系不信任感正在扩大啊。他们不相信疫苗，不相信疫苗主要来自什么？来自美国总统和他的卫生部长。小罗伯特卫生部长。所以很多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他自己不接种破伤风的疫苗，也不让孩子接种，在这个被动物咬伤之后接种疫苗，所以他们就出问题啊。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决定强化对涉及国家安全重要土地取得进行监管，但对外国人购买公寓或者是公寓等房地产限制措施将会暂缓实施。消息人士指出，日本政府正在准备在今年秋季临时国会上提交重要土地等调查法修正案。修法的重点不是针对外国人，而是针对自卫队基地周边涉及国家安全的土地，统一加强管制啊。那么对于外国人购房带来的城市公寓价格暴涨的问题，日本政府决定暂不出台限制措施，原因在于针对外国人实施限制存在法律和国际条约上的限制啊。那么根据1925年外国人土地法，理论上日本可以通过政令限制外国资本取得土地，但是这样做可能触及宪法第29条保护的财产权，所以从来没有真正执行过。日本还受到国际贸易组织的条约约束，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7条规定，外国人应当享有不低于日本公民的待遇。换句话说，外国人拥有土地是世贸规则允许的。日本如果强行限制，理论上要退出世贸组织啊，这显然不现实。这还是遵守规则啊，这在中国政府完全没有，完全不受限制啊。那么目前呢，日本政府选择的路径就是聚焦国家安全敏感地带，加强管控，同时暂缓对城市房地产的直接限制。第八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大阪的住房租金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涨了 3.1%， 涨幅居全球第一啊。印度孟买和澳大利亚悉尼紧随其后啊。那么涨幅是 2.8%， 纽约上涨了 2.4%， 东京上涨了 1.4%， 伦敦上涨 1.2%。 那么日本不动产研究所编制的国际不动产价格租金指数每年四月到十月发布一次，他选取全球16个重点城市对住房写字楼的租金进行调查。那么调查显示，大阪新建的住房售价 同一时期涨了 3.3%， 连续两期在主要城市当中涨幅最高。纽约新建住房售价涨了 2.9%， 孟买涨了 2.7%， 分别居第二位和第三位。东京新建住房涨幅是 1.6%， 排第六。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路透社报道，欧盟成员国政府和欧洲议会6月1号达成协议，允许欧盟国家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遣返谁？非法移民啊，把无法遣返原籍的这个非法移民送到这些遣返中心。那么这些遣返中心协议适用的对象包括庇护申请被拒绝者以及收到离境令但仍然滞留的非法移民。按照过去的规定，欧洲国家只能把移民，就是非法移民或者是不接受的移民，移民申请人遣返原籍，或者是遣返到和移民本人存在国籍、居住或者其他实际联有联系的国家。那新的法规大幅的扩大了遣返范围，那么这项法规目前只剩下了欧盟理事会跟欧洲议会的表决程序，最快会在今年6月中旬到7月生效啊。欧洲有大量的这种就是已经不接受庇护或者是已经是不接受的移民申请人，他们被关在拘留中心。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允许他们把它不放在本国，放在第三国，这样成本会低很多啊。路透社报道说，欧盟边境和海岸警卫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欧洲总共有 17.8 万次非法越境啊，比2024年下降了 26%， 创下202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尽管非法入境的人数明显下降，欧盟仍然在推动这项非常严格的遣返法规，原因是欧洲右翼和反移民政党的影响力持续上升啊。人权组织对这项法规表示强烈反对，并且说新的法规可能催生一个大规模拘留和遣返的体系，设在第三国的遣返中心可能会出现长期拘留、家庭分离、法律援助不足以及人权监管困难等这些问题。那么这项法规反映出欧洲移民政策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啊。过去十多年，欧洲的移民政策重点是接收、安置、保护难民。那么现在的情况是，欧洲的重点正在转向边境管控、提高遣返率、减少非法移民滞留啊。所以整个的政策方向正在发生非常大的改变，谁带动的？当然是美国带动的。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今年7月1号开始，澳大利亚的最低工资从每小时 24.95 澳元提高到 26.44 澳元，涨幅 5.97%。按照每个星期工作38小时计算，澳大利亚最低的周薪从948元提高到 1004.9 澳元啊。那么这是澳大利亚全国最低周薪第一次突破1000元啊， 1004.9 澳元啊。那么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同时宣布，领取行业最低工资的员工今年将会加薪 4.75%。 除了全国最低的工资以外，澳大利亚还有100多个行业和职业类别的行业工资标准啊。那么预计这次工资调整会影响280万澳大利亚低收入的劳动者。澳大利亚实行的工资仲裁制度啊，工会代表劳动者，每年提出加薪要求。企业团体代表雇主啊，这企业团体比如说什么什么联合会啊，代表雇主表达意见，最后由独立的机构叫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做出裁决。那委员会的裁决具有法律效应，全国的企业都必须执行。报道指出，这次全国最低工资 5.97% 的涨幅 高于澳大利亚4月份 4.2 的通胀率，不过低于澳大利亚工会联合会提出的 6% 的加薪要求。公平工作委员会没有完全接受工会的主张，理由是澳大利亚近期通胀再次出现回升的迹象，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维持偏紧的货币政策立场，未来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这是第10条。第11条，华尔街日报报道，加州大学系统，加州大学是个系统，因为它很多分校，加州大学系统有1100名教授，这些教授是数学和科学的教授，联名写信给加州大学理事会，要求恢复把 SAT 和 ACT 作为大学入学考试的标准，原因是越来越多学术不足的学生进入大学，拉低了教学标准，消耗有限的教育资源。联名信指出，近年来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的学生，他们的基础能力明显下降。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1/3的学生在第一个学期他们的微积分课上严重不合格。联名信指出，学生基础能力不足严重到什么地步？严重到了学生老师不得不重新教中学阶段的数学。同时他还要完成大学课程的教学任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去年公布的教职员工作报告指出，从2020年到2025年，安排小学和初中数学补课的大学生比例从 0.5% 上升到 8.5%， 增长了16倍。那围绕着大学入学考试，美国的教育，美国没有统一考试，美国大学各自招生，但是围绕着大学入学考试呢，美国教育界长期有争议。那么 SAT 跟 ACT 我们称之为标准化考试，标化考试。那有人认为呢， SAT 跟 ACT 这些标化考试会限制黑人、西班牙裔以及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拿到高成绩的机会，他们通常考分比较低，他们就没有机会进入名校。所以在疫情期间，美国大量的大学开始取消这个标准考试的要求，或者改为什么呢？你可以选提交，你也可以不交。结果呢，目前美国 90% 的大学不强制要求学生提交 SAT 跟 ACT 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不过呢，一些美国的顶尖大学这几年呢开始重新恢复标准考试的要求。2022年麻省理工率先恢复 SAT 的要求。当时的学校说，标准化考试有助于判断学生是否具备完成课程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发现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弱势背景但学术能力很突出的申请者。到了2024年，达特茅斯学院也恢复考试要求。耶鲁大学上个星期宣布重新要求申请人提交这个 SAT 跟 ACT 的考试成绩。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好，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我们第一个主题是中东局势考验川普和以色列的关系。随着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美伊谈判再次陷入僵局。那么中东局势出现了新一轮的升级的迹象。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和美国之间的直接和渐渐的沟通，包括通过第三方斡旋渠道进行的信息交换，抗议以色列不断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的行动已经跨越了红线， 直接威胁伊朗国家安全以及伊朗支持的伊斯兰抵抗力量，那么伊朗将会采取新的防御措施，包括开辟新的战线，继续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压力。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伊朗正在研究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对曼德海峡实施限制措施。不过呢，美国总统川普淡化伊朗暂停谈判的影响。川普在接受 NBC 采访时说，如果他们不谈了，我觉得很好。他说美国不会因为谈判受阻立刻恢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会继续保持封锁和施压。他说我们只会保持沉默并且继续封锁。川普还说美国没有时间压力，他们愿意等多久就等多久，他们正在损失大量的财富。那么外交接触停滞之际，黎巴嫩战线正在成为当前中东危机的核心焦点。以色列军队最近持续地向黎巴嫩境内推进，创下26年来最深入的军事行动的记录。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一步地下令攻击真主党控制的贝鲁特南郊，显示这个以色列的发动的战争正在升级。那么就在伊朗宣布暂停谈判的几个小时之后，川普和内塔尼亚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HS 报道说，川普在电话中大骂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要求以色列立刻停止袭击贝鲁特的计划。那么有人向这个 HS 透露，川普在电话中把内塔尼亚胡称为你疯了吗，说他不知感恩，说要不是我你就早就完蛋了。川普当时这么说，你他妈疯了，如果不是我你就会进监狱，我正在拯救你，每个人都恨你，每个人都因此恨以色列。那有白宫的官员还在向 HS 透露说，川普当时非常的愤怒啊，这个曾经在电话里面向内塔尼亚胡大喊，你到底在干嘛，说脏话。美国官员说，川普理解以色列有权回应真主党的袭击，但是认为以色列最近几天的军事升级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怎么超出必要范围？他就是要把你搞黄嘛，就是啊，就他就以色列就是要通过这些行动搞黄你跟伊朗的谈判，怎么超出了必要范围？他没有超出必要范围，他就是必要这样啊。那么白宫同时对黎巴嫩平民伤亡表示担忧，也反对以军为了消灭一名真主党指挥官摧毁整栋建筑物啊，这是以色列的惯常做法。那川普施压之后，以色列官员向 HS 报表示，以军已经取消了袭击贝鲁特真主党目标的计划。不过内塔尼亚胡随后发表声明说，如果真主党继续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仍然会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们的立场保持不变啊，嘴还很硬啊。那么美国官员则表示，这次通话当中川普最终迫使内塔尼亚胡让步啊，按照他的说法，内塔尼亚胡最后答应，好吧好吧，只要确保事情处理好啊。 HS 说，这是川普重返白宫以来和内塔尼亚胡关系最紧张的一次通话。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一份涉及黎巴嫩战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美伊停火安排毫无疑问涵盖所有的战线，包括黎巴嫩。阿拉格奇警告说，任何违反停火谈判的后果都将由美国和以色列承担。尽管伊朗不断地发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不过美国官员透露说，过去三个星期已经有70艘商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协助下安全地通过了湖州，美军为商船规划了远离 伊朗海岸的航道，降低遇袭风险。另一方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过去24小时有15艘商船在伊朗的监管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4艘邮轮。伊朗同时警告，任何和敌对域外势力合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可能被视为安全威胁，并面临相应处置，就威胁你要是不给我钱我就搞你啊，就这意思。那么目前呢，中东局势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三条战线。第一条战线就是美伊谈判，现在是僵局停滞。第二个是黎巴嫩持续在扩大。第三是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威胁封锁，但从目前来看未必封锁得了。那随着以色列和真主党冲突的升级，美伊谈判的前景有恶化的趋势，那现在到底会怎么走不好说，这是一条主题。另外一条主题就是从崩老头到经济内卷，习近平转向首势。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持续下跌，那很多人找不着工作，现在找工作非常困难，那怎么办？于是呢，陪伴经济随之兴起，陪什么呢？陪就诊、看病、陪旅游，还陪吃火锅、陪跑步、陪爬山、陪骑单车、陪钓鱼，都有各种陪。那人民网去年报道说，去年的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可以达到500亿，这我没想到，陪伴经济可以这么大规模，500亿。它以这个山东泰山为例，泰山是个旅游景点，游客花几百块雇人陪爬山，陪爬山呢帮他背包，帮他拍照，这属于功能性的陪伴。那这类服务，提供这类服务的大部分是学生，通常是大学生，这些人通常没有太多的工作技能，所以陪爬山主要是提供情绪价值。那有一个广州的大学毕业生，他是提供什么呢？陪伴伴游服务，广西不是这个旅游景点，陪伴旅游。他说他的客户大部分是女性，他每个月有3-5千的收入。那么伴游服务呢，更像是定制化的地陪，是一种旅游服务。不过呢，中国很多这类的伴游服务呢是有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就是在某种情况下发生性交易，或者我们叫色情服务。那么伴游服务基本上你看到的广告通常你可以直接联想到色情服务。那么这些灰色地带还包括什么呢？包括陪伴徒步啊，陪伴这个骑单车啊，甚至现在有一些单身的长者，他们的保姆也有类似的这个灰色地带啊。所以当经济恶化到你寻正常渠道根本找不到工作的时候，经济恶化到这种情况下，大量的灰色地带就出现了。这个色情服务或者是性交易改变了很多看上去完全无害的活动的性质，就你怎么能够想象得到爬山都会发生色情服务，我真不知道怎么发，这个你很难想象，对吗？包括你说骑单车，其实现在这两年这个中国很多大城市很流行骑单车，但是骑单车居然会发生色情交易，你能想象得了吗？真是无法想象啊。那么还有一件事叫崩老灯。崩老灯是最近几年很流行的一种社交方式啊，你可把它叫成社交方式也行啊。它是什么呢？它就是10几20岁的金身小妹啊，北方叫金身小妹啊，老妹儿啊，东北叫老妹儿啊，和中老年的男性互动往来。那通常呢，这里面就通常不涉及色情服务和性交易。 通常就是聊天、吃饭这种陪伴，也可以暧昧，但是通常不发生性交易。这崩老登，我们通常叫崩老，他们就通常叫崩老登。崩并不是崩溃的崩，也不是蹦跳的崩啊。北方崩呢，就是薅羊毛、占便宜的意思啊。崩老登呢，就不一定是老年人啊，不一定是老头啊。我就是老登，在北方话语当中，我这种人就是老登啊。中年人也可以叫老登。年轻人叫年纪大的人都可以叫老登，四五十岁的男性都归类这一范围。那么你现在问那些，别问你多几零后，八零后，八零后问你，你见过慈禧吗？都会这样问啊。所以年纪大跟年轻人之间，他们的年龄的这种差距，可以产生不同的称谓。那么崩老登是最典型的模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色情交易啊，晋升小妹呢非常热情体贴关心这个老登啊，可以见面，也可以吃饭聊天，也可以短信往来，也可以微信啊等等啊，反正建立这种关系之后呢，这个小妹呢偶尔呢就会问老登要杯奶茶钱，要帮我付一下手机，通常是百十来块小钱。这个对这个老登来说也不难过，因为钱不多，随手就给。所以崩老登本质上是一种低风险的异性关系，它核心特征就是没有负担，安全。老登呢需要的是情感关怀，小妹需要的是零用钱，双方心照不宣，各取所需，不给对方压力，保持持久的关系。那很多一般小妹呢，她不会一个老登，她有很多崩很多个老登，有的十几二十个都有啊。那十几二十个她的收入还是不错的啊。当然本质上对小妹来说这是个心灵抚慰工作啊，你要抚慰十几二十个老登也不容易啊。这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人情冷暖到了需要寻找外部关系的地步，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这些晋升小妹她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她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你想一下，一个晋升小妹可以抚慰十几二十个老登，她不是非常有能力吗？啊，对吧。当然崩老登也有异化的情况啊，异化的情况。我那天看了一个说法，说这个崩老登现在赛道有新的赛道，叫什么叫合欢宗。很搞笑。合欢宗的目标是谁呢？和尚道士。和尚道士成为晋升小妹崩老登的新目标。那么这些晋升小妹就参加一些这个和尚道士出现的一些活动，这些晋升小妹就围猎这些和尚道士，这些这些道士和尚哪见过这场景，而且他们捐来的钱也实在太容易，所以很容易被崩，很容易被崩。那崩老登呢通常是几十几百，最多几百啊，百十来块钱。合欢宗不是，合欢宗晋升小妹崩的都是房子跟车子啊。所以他们现在这些道观，这个庙很紧张啊，那些有纹身的女信众都要劝退啊，害怕来崩老登啊，崩到合欢宗啊。那么去年二月，这个京东、淘宝闪购还有美团爆发外卖大战，一年打下来，这三家总共烧掉了过千亿的补贴，财报显示，美团是去年亏损234亿，京东新业务亏损466亿，阿里是线上即时零售。亏损870亿，亏的最多是阿里。那么外卖大战期间，外卖骑手增加了800万，增加了800万， 因为一大站就都在送补贴。结果呢，结果注册外卖骑手达到了2000万。那现在平台补贴开始陆陆续续的退潮。陆续补贴一退潮呢，外卖订单就开始回落。现在外卖订单回落到每天 1.1 亿的水平。那每天 1.1 亿的这个单量来计算的话，外卖骑手只需要400万。那实际上外卖骑手现在2000万，多出来2个800万怎么办啊？外卖、快递、网约车这三铁人三项，叫铁人三项，一直是中国失业人口的蓄水池啊，就是我失业了，我没地儿去了怎么办，就这三样啊。你现在外卖多出来1600万，你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失业问题有多么严重。那你外卖员越多，收入就越低，因为你单量就这么多。收入越低，那你为了维持你的生计，那工时就会越长。你工时越长，所有人都在延长工时，订单价格就越低。那最近上海骑手日均的单量已经跌到20单，北京也是跌到20单，工时都延长到12个小时。那么基本配送费，这个补贴大战那个时候是6到9块钱，现在是3到4块钱。那么近距离的跌破了2块钱。啊，那外卖骑手他现在面对这个问题跟其他中国其他的行业一模一样。什么字？一个什么字？卷字。中国经济是怎么卷起来的？中国经济的卷是怎么来就怎么来的。所以不让卷这件事情，你看中国政府这个行业不让内卷，那个行业不让内卷，中国政府从来不管外卖不让内卷，为啥？你说为啥啊？那最近中国体制内传出一个消息，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建立了一套经济调查体系，定期向最高层提交经济情况的报告。说人话，就是蔡奇搞了一套经济调查系统，常态化的给习近平报告经济形势，了解当下经济的真实情况。而这份报告里面绝大部分的数据都是来自蔡奇中央办公厅他们建立的这个独立调查系统，不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个消息说明了两点问题。第一点问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共自己都不信，这第一点。第二点，习近平是高度关注经济情况，他不是啥都不知道啊。这个情况说明什么？这个情况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随着经济下行，它出现失序的状况，这是一个失序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其实呢，我刚才讲的那个从崩老灯开始，这个各个现象，他们的共性是什么？他们的共性都是失序啊，经济崩溃，最终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社会失序。到今年四月份，中国的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连续42个月负数是下跌的啊，然后结果到这个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连续17个月低于50，在41个重点行业当中有31个行业价格下跌，占比达到4%，就是75%啊。PPI 连续42个月下跌，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工业品出厂价连续3年半在下跌。PMI 连续17个月低于50%，说明制造业的活动连续1年半处于下降收缩的区间。那你31个行业价格下跌，说明什么？说明在工业领域它的利润不断的在下降， 对吧？工业利润下降，所以你看国家统计局上个月的数据说工业利润在暴涨，你暴涨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工业利润下降，围绕着工业的周边产业包括金融行业，它的收入都会下降，也就是说中国的普遍收入不会上升，只会下降。因为工业是核心，工业只要工业的利润下降，所有行业的利润都不会涨，但个别行业特殊情况那是另外一回事，其他的行业都不会涨。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到四月份中国的银行贷款一分钱都没贷出去，还出现了100亿的还贷，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无论你采用的是官方统计还是其他的调查数据，中国现在经济，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核心的问题还是集中在那几个问题：房地产、消费不足、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投资回报下降、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等等，就这几个问题。那么对习近平来说，这些情况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对习近平来说，这种情况的最终结果，第一，他掌握的财政资源越来越少，而且是随着时间的减少越来越少，因为经济在下行，那你的财政资源是不断的减少，债务不断的增加，财政资源不断的在减少，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更重要，社会财富在越来越减少，社会财富越来越减少的同时，一定会发生伴生的另外一个问题，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原来别人自己能搞定的事情都搞不定了，那需要政府来花钱。那在这个条件之下，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和什么有关的政策，和闭关锁国有关的政策。闭关锁国是个词儿啊，其实就是封闭性的政策。封闭性的政策本质是什么？封闭性的政策本质就是把原来扩张性的对外政策收缩为内敛型的政策。习近平半年没出访，大国外交寿终正寝了吧？大国外交你半年都不出访，怎么大国外交？那本来说上个星期他要去朝鲜，结果没去，那可能原来的传闻是错的，韩国那边的消息不大对，韩国那边的消息估计是朝鲜那边的消息，朝鲜那边认为习近平要去，所以韩国拿到消息才跑出来喊，但现在习近平没去，说明那也有可能晚一点再去。但总的来看，你可以看，虽然我们每天都在报道中国的海军、中国的海警在台湾海峡、在东海、在南海，不断的仍然保持非常非常激进、非常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你可以看到，实际上中国在一系列的对外政策上，在往回收啊，再往回收，采取的是一种守势啊，守势都在往回走，包括联合国、美国跟中国都拖欠。但美国拖欠的多，美国拖欠30多亿，中国拖欠不到两个亿他都拖欠，说明啥？当然拖欠是有策略，是一种控制联合国的一种策略。但是怎么着你都可以看出来，中国不像原来那么嘚瑟了，为啥？没钱了，没钱嘚瑟了。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三里孙，谢谢王老师辛苦了，请你喝咖啡。好的，我正在喝。观点，总觉得美国大学对亚裔的隐性门槛太高了，甚至把大家都框在理科必须好的刻板印象里，但真的不是每个亚洲人都是天生的码农或者是数学家。多希望社会能跟那些不擅长理科 但热爱人文科、社科或者艺术的亚裔学生，多一些包容和机会。每个人都有权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闪光，而不是被族裔标签绑架。嗯，我觉得主要还是家长，主要还是家长。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一个朋友，老公哈佛大学的教授，后来回到国内搞了一个，就是不是千人计划，是请他回去做了一个学院的院长，创办的一个学院，做了一个学院院长，太太全职，然后呢他们有两个女儿都非常的厉害。老大去的是伯克利，还不满意，说是没录好啊。老二呢也是美国最顶级的私校啊，目的还是要让他去读斯坦福。老大大学毕业，今年毕业，但是已经被一家这个叫什么人工智能公司已经录取了。她的男朋友马上可能会结婚，很快会结婚，应该是那个叫啥，这个芯片厂，英伟达，她男朋友英伟达，也是她的是学长，这就是，然后她很高兴，那天跑来跟我讲，她的女儿毕业，然后这个女儿已经搞定了。这是中国家长很典型的思维方式，老大搞定了，老二现在就是去斯坦福，跟她老公是同一个方向，然后也是理工科，虽然两个都是女儿，虽然她那个女儿非常活跃，非常活泼，我一点都不觉得她像个理工科的女生，但是她还是希望她去考斯坦福，去读理工科，这就是。这种刻板印象不是别人对你有的，是中国家长自己就是这样的路径，他觉得这个路径安全可靠。他这博物馆怎么吃饭啊，就中国家长读大学的非常核心的目标就是吃饭问题。跑到美国来还有吃饭问题啊。坐标北京，最近在找工作，感觉涉外岗位招聘数量比较多，我表哥在这些年一直在外企，或者叫涉外业务，这半年连跳了两个单位，这么好吗？工资几乎翻番，我也准备收拾外贸律师的工作，争取早日成功啊！那你要不要提供一些联系方式？我们有很多网友找不着工作，去北京涉外岗位这么多，那得去看看。网友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啊？说起崩老灯，在广东肇庆怀集县有个很可悲的现象，那里的精神小妹非常多，基本上整个县的女孩都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其中很大一部分从事卖淫工作，而且年龄特别小，有的才15岁，这些小女孩很多没有读完初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真的很可悲。 OK， 情况现在内卷越来越严重了，坐标山东济南，浪潮集团五月底大裁员，被裁员工很多是工龄10年左右的老员工，几乎是家庭的顶梁柱，今天集中办理离职流程，就在今早有员工在工作岗位上猝死，直到中午才被发现，估计是有基础病，加上精神压力大，熬夜赶项目造成过劳死亡，对一个家庭来说无疑是天塌了。6月1号，安徽阜阳市临泉县有村民发视频说当地自来水疑似受污染，流出的水体呈黑色，颜色如同墨水，村民说这样的水质根本无法正常使用， 与此同时，评论区多名当地网友留言说，当地自来水出现异常并非近期才发生，几个月前就已经有类似情况，但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不跑出来骂两句，谁会帮你解决？记住，要解决你的问题，还得告诉外面啊。观点：中国今天和过去历史没有有个重大区别，就是社会共识。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当前这么强的追求保护私人财产的共识，这也是中国社会未来可能变化的重大原因。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当前这么强烈。Oh, OK， 就是远洋捕捞呗啊。中共不断的收紧经济活动空间，是习近平出于本人政治利益需要为持续执政铺路，还是中共本身希望通过不断的收紧政策对冲失去政权的焦虑？换句话说，这些政策是中共在迎合习近平个人的私欲，还是两者共谋自保？我们通常不猜动机，除非你在分析这个政策走向。分析动机的，因为你一个政策或者一个行为，它背后可能有很多个动机，他有些动机他可能自己都没想到，但是他可能就这么干了。所以推测人心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但是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推测他在某个动机之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是因为我们要往前看，我们才会推测基于这个理由他会做这几个事情，我们才会去这么去推测。但是你翻过来他出一个政策，我们很少会去分析他内心的动机是啥。你可以去分析他的逻辑，他的政策逻辑或者是他的政治逻辑，但是你说他心里想什么真的不知道啊，这就不知道啊。你可以有很多种可能性啊。收紧经济活动空间，我们之间不断的在报道，有的时候会像是话赶话。你比如说美国制裁中国，把中国加入这个实体清单啊，那搞了几趟之后中国急了，中国他说我也来搞一个，哎，他就话赶话，不就跑出来一个这样的政策。你说中共是不是想好了呢？我觉得他未必是想好了。我对中共的了解，中共这些领导人80%的时间精力在斗，在互相斗，斗来斗去，剩下20%，有一半在搞女人，另外10%的精力就是他上班。他们没有那么有前瞻性，基本上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中国的宣传部门很重要，中国的宣传部门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叫打哪指哪。一鸣神武，天天一鸣神武，一枪啪一打到这儿，画个靶子，你看打中十环。中国的宣传部门就帮他们包装啊，搞得他们一鸣神武的样子，他们根本没有，就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改革开放有啥规划？没规划，画了一个圈啊，我们就在这儿吧，就在这儿了，就是这样。没有，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规划。习近平他更是脚踩西瓜皮啊，所以他，你说他有多大的，他有背后有多大的策略，完全没有。我举个例子，很简单，那些企业并购，企业经常一并购，那这个媒体，这个财经报纸啊，这个产业链纵向整合，产业链横向整合规划，对，这家公司的老板一天到晚就在夜总会待着，哪有什么战略规划，有个屁。他就是旁边那哥们在那摇骰子，那哥们说我有个东西要卖，你要不要买？ 然后就把那个总经理门口站着蹲着的那个总经理叫进来，你看这里要个东西要买，你们两个去谈去，谈完以后回来跟我讲一声。他们就谈，谈完以后跑出来说100亿，好，那100亿行，就100亿，打个折80亿行不行？成交，就是这样，没有啥。后来所谓的战略都是后面加上去的，都是这样。这个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不要看的把它看得太有什么。有些草台班子它装得像，有的草台班子跟它根本不装，川普就根本不装啊。观点前几天错过了王老师的茶座直播，非常可惜。关于中国民主化的方向，我觉得中国分裂也是一个方向。当中共的控制力有所减弱，或许会有一些偏远的地域聚集众人，靠自治治理发展和生活。分裂也有可能，是有可能的，分裂是有可能啊。但是分裂通常需要一些外力来提供支持啊，因为分裂肯定有一部分是弱小的，那你很容易被灭掉啊。情况今天在墙内游戏里无法聊天，随便发什么，哪怕是标点符号都是不能发的敏感词。为啥？今天几号？2号啊，64了要啊。忘了去年还是前年，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信报发文说，大学高校就业率低到 30%， 就是不交社保，实际就业也是交最低基数的社保，灵活就业相当于随时失业，债务庞大，老龄化严重，后面10年婚育必定暴跌，交社保会越来越少，社保领社保的多，80、90肯定要做到死，不可能有退休金。30%是比较真实的，反正我认为基本上是20%以内啊，就业率。然后就不交社保。社保现在有个情况，就是退保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退保。退保这个情况是这样，越退保。就是你越退保，我一看他退保，我还留着干啥？我赶紧退，就是这种情况啊。提问王老师，前几天有句话的大意是国内资产不少的要赶紧跑，那么存款只有20-30万的普通人家怎么办才好？放到账上啊，放到银行账号里啊，怎么样才好？我周围有不少的情况和我类似，收入不多，每月3-4千，所谓的数字移民，虽然工作地点不限，却达不到游民的移民标准，又不甘心在国内慢慢被收割，请问有出路吗？没有什么，你有20-30万，有资本可以走呀，为什么不可以走？如果你不甘心就走呗，那你又不想走，那你没办法啊，对吗？你非要达到数字游民的标准才走，那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呀，啊，你说呢？如果你不甘心，你就走；如果你又觉得要达到一个标准，那就没办法，你说呢？啊，提问：最近几个交易日，国内房地产企业股价普遍上涨，有消息说是和“十五”规划中30万亿城市更新计划有关。请问城市更新是房地产又一春吗？大水漫灌是注入房地产会发生吗？谁掏钱30万亿？地方债75万亿，中国政府中央政府只认13万亿，剩下60万亿准备赖账。那60万亿准备赖账，你这还跑出30万亿来，谁掏钱？谁掏钱城市更新？想啥呢？30万亿城市更新，城市更新钱谁来掏啊？地方政府穷得叮当响， 中央政府也穷得叮当响，你从哪来？钱从天上来？你说我印钞，印钞那你还有债务的问题吗？没有债务的问题，为什么不印债直接还掉这个印钞来还债呢？那么国家不就崩溃了吗？理解吗？我们能不能有点常识啊？你记住，所有的投资项目，所有的计划都要问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你比如说，棚改钱从哪里来？棚改钱从两个地方来。第一个，这个政策性银行，政策银行主要是我嘴巴边上面，反正就政策性银行吧，啊，或者我们叫准央行，这是一块。然后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钱给了他们，然后他们去操办这个事情，叫棚改。钱从哪里？从这里来。你现在钱从这里还能来吗？来不了。为啥？很简单的道理，当你这个钱，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他能操办这个项目的前提是什么？他能操办这个前提是，我要是去做棚改，我这个第一房子能卖掉，第二地能够转让。你现在房子卖得掉吗？房子卖不掉，谁能去操办这个项目？只要这个房子卖不掉，这个融资平台就不会干这个棚改项目。一样的道理，城市更新也是这个道理。现在城市更新，你看广州的城市更新一口气拆了200个城中村，烂尾在那里。为什么烂尾？那就是城中村的这个叫什么拆迁，城中村的拆迁就是城市更新。广州一口气拆了，然后就等政策，拖了将近五六年吧，后来疫情爆发拖了五六年，到现在还在烂着尾。为啥？城市更新有个大前提，就是我把这片地方拆掉，我盖新的楼有人买，我其中有一部分补偿。我原来拆的时候呢是1万块，我盖着新的楼盖上来，面积大了，价格也变成2万，我才有钱去补偿那个原来拆迁户，否则怎么补偿？我还能挣点钱，否则谁干这个项？你现在这个故事根本就运作不来。为啥？新楼都没人买，你这个城市更新的项目更没人买了。是30万亿城市更新的计划，第一个没人掏钱，第二个房子卖不出去，你搞啥？搞啥城市更新？城市更新的前提就是房地产活跃，你盖的房子能够有卖出去。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的，这太奇怪了。 OK， 提问，加个美国维护台海的稳定多有多少是出于哪去了？意识形态的需要，有多少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如果是后者，中共只要拿出足够的筹码就可以跟美国交换吧。显然你不是我们的观众啊！如果你是我们的观众的话，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是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呢，还是维护出意识形态的需要？我不知道它的比例有多少。之前川普政府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川普政府只是满足民粹上的需要。我反一下移民，反一下这个叫啥这些东西啊，反正是川普的那些东西就 OK 了啊。然后 MAGA 就支持他，他就继续稳坐钓鱼台。这是川普政府，川普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概念，川普整个的政府团队没有意识形态的概念，所以川普肯定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这第一。第二，你说美国维护台海稳定，川普从来没有讲过我要出兵，所以他会不会维护台海稳定这件事情不好说呢。川普是准备交易的，所以你说的这件事情对川普来说是可以发生的， 但是我也提醒你，对川普来说，川普的外交就是狗熊的掰玉米，这个摘一个掉一个啊，夹一个，然后再去摘，再去加一个，永远是一个。所以呢，他会不会跟中国交易呢？他去北京的时候可以说得好好的，但他回到美国他就变了，他就忘了，他就之前讲的那些甜言蜜语都没用了。所以习近平你也别指望啊，你别指望啊，就我就跟他交易就行了，他说翻脸就翻脸，所以你也别指望。所以这件事情呢，我答不了你啊，你也别指望，指望着跟川普跟习近平交易吧，把台湾卖了，不会的，我不觉得是这样。川普说翻脸就翻脸啊，所以你我也不想用逻辑的方式来解释给你听，你可以听我们之前的节目，我其实曾经有个节目，你可以搜一下。美国比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台湾，现在的美国，你可以去搜一下，那个讲得更清楚，那个是个逻辑，现在不讲逻辑啊。情绪，我二女儿美国出生，喜欢语言、文学、历史，我一点都不担心女儿的未来，因为我偷渡来美国，没有文化背景，一身债开始，到如今也可以丰衣足食，开心快乐，在正常的国家不用担心吃饭问题。说的对，这就是来美国的原因。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吃饭不是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